今天的经文是蒙福的后代，找到之后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由我读一般的字体，弟兄姐妹读初体字，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好，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
他的后裔才是平常胜，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你们做儿女的要爱主与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他父，在以色列中设立他，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像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又要守他的命令。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题目是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教会在母亲节跟父亲节之间安排了一个亲子关系的专题的证道，总共有三次，上个礼拜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二次。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一开始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 翻开圣经看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34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这对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非常的重要，请大家听我来读这一段话。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并且祈求圣灵的帮助，感谢主赐下你美好的话语，使我们知道怎么样生活可以蒙福，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传讲的人跟听到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得到圣灵的帮助，明白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这一段话是耶稣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关系上的次序。他告诉我们，一个人他所有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爱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那第二，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请大家注意，耶稣他讲其次也相仿，这个相仿是重要，不是重要性的相仿，而是性质上的相仿。不是说你爱人跟爱神是一样的重要，而是说你爱人像爱神一样那样的那样一样的重要。神是最重要的，这没什么好说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非常的一致，神是最重要，没有什么可以跟这个关系是平等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取代他的，所以神 always 都是第一。所以最大的第一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但是其次的 你要像爱神那样子的来爱人，那这两条合在一起就是所有圣经的教导，你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两条，都是要去用我们的爱心来发展我们的关系。可能弟兄姐妹注意到，这讲的是关系，讲的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有你跟人的关系，而且都跟你自己有关。对神的关系的话，你是要尽己、尽心、尽意、尽性，把你的全部力量拿出来，没有什么保留的去爱神。然后对人的关系是如己，你爱人爱得怎么样呢？好像你爱自己一样。那讲的都是关系。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次序。耶稣很清楚地给他排了一个次序，他说第一是什么，最大的是什么，那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其次的就是你跟神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最近的主题讲的是亲子关系，我要请大家想一下，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有两个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而你也结婚了，你也有孩子，那么就有三种关系，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一个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是亲子关系。那这三个关系我们很自然的会有意识无意识的给它排个次序，到底哪一个最重要，哪个第二重要，哪个第三重要。那有正确的次序，也有错误的次序。我们看看正确的次序根据耶稣的教导，第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夫妻关系，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排首位的是夫妻关系，那第三个是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亲子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我们叫做灵命了，灵命，灵命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跟神的关系。那夫妻关系，夫妻是彼此相爱的一对，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关系。然后亲子关系就是亲情，灵命第一，爱情第二，亲情第三，这是神给你的正确的关系。错误的关系是什么？你们错误的关系的次序，错误的次序是什么？就是你把亲子关系排成第一，然后下面跟着是夫妻关系，那最后排上去的才是你跟神的关系。这个是错误的次序，但是也是常常人所很自然排的。最重要就是我跟我孩子，我孩子是我生的，我爱他胜过我的生命至于那个他老公或者是老婆，那个可以排到后面，一旦孩子出生的话就是配偶就往后排。然后至于我跟神的关系的话，有些人他跟神的关系说穿的就是礼拜天的那个关系，到底是重要不重要，跟他生活有没有关系呢，他就排到后面。但是错误的关系会对你人生有什么影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点，你一定要明白一点，我们的神他是有次序的神，他非常的有次序，他所创造的宇宙有次序，他所创造的各种关系也有次序。如果是照着神的次序来，那个运行就会很顺利，人也会蒙福。如果是违反神的次序，那个运行就会很困难，那人也会受苦。你的家庭的运行是怎么样，你的婚姻的运行怎么样，你跟孩子的关系运行是怎么样，那跟你排这个关系的次序对不对有绝大的关系。如果你按照神的次序来，把你跟神的关系排在第一位，灵命排在第一位，其次排的是夫妻关系，其次排的是亲子关系，那你三样关系都要蒙福。你跟神的关系要蒙福，你们夫妻关系要蒙福，你跟你孩子的关系，神也会大大祝福你。但是如果你把次序倒了，说我都很爱，我很爱我的孩子，也很爱我的妻子，我也爱神，只不过中间我爱孩子多一点，爱神少一点，你次序一乱的时候，你各方面要受亏损。那今天我们想把那个重点就看在你对你孩子的灵命培养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主题是亲子关系，你孩子跟神的关系现在怎么样？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有个广告，他的那个广告词是说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常常不晓得孩子跑哪里去。那我们照这个话来说，你的孩子现在已经5岁了，已经10岁了，已经15岁了，你知不知道 他现在在哪里，你的孩子跟神的关系在哪里。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它有两个前提，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前提我们才必须谈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不必谈。你的孩子在哪里，他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因为有两个原因我们必须要谈。第一个，所谓灵命它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那孩子一生下来他的灵命很不好，他跟神的关系他不会一生下来很自然的就会去爱主，就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天生的，是培养出来的。因为是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们父母才需要培养儿女的灵命。如果他一生出来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爱神去信主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培养。人因为有罪哈，所以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那第二个灵命培养的前提就是那个灵命好了，人生才会好。我们不是很爱孩子吗？我们一心一意就是盼望我们的孩子这一辈子过得幸福美满快乐，希望他的人生好。那么弟兄姐妹，各位做父母的，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心里面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你给他经营，给他好的吃好的穿，给他受好的教育，他未必会人生非常的美满，这不必我讲，你自己看周围的例子就知道。但是如果他灵命好了，他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他的人生才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灵命是怎么样啊？灵命它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在圣经里面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这代表说你跟神之间的三种不同的关系。我们是从第一种关系进到第二种，然后进到第三种。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现在是在哪一种关系里面。罗马书第五章十到十一节，他说人跟神之间有三种关系。第一种是做仇敌的关系，与神为敌的关系，不是中立状态，你心里面忽视神，否认他，反对他。你说也许我没有反对，我只是没有看到他，不在乎他，那个圣经叫做说与神为敌。第二种情况是与神和好，说我跟神已经和好了，我认罪悔改，我信耶稣了，这个叫做与神和好。还有第三种人跟神的关系叫做以神为乐，我很喜欢我的神，我愿意跟他同心同行，甚至跟他同工，让我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合乎神的心意。这是人跟神之间的三种关系状态。那我们可以看一看我在哪里，还有我的孩子在哪里。我们父母所要做的就是把孩子从一个与神为敌的状态，他自然的状态是因为有罪嘛，因为人有罪，所以那个孩子他生出他也是有罪，他会不喜欢神，没有想到要主动的去亲近神去信主。我们怎么帮他从第一种状态带到第二种，带到第三种，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培养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有罪性的，在那个自然的情况之下会跟神疏远。我很喜欢诗篇里面有两句话，诗篇五十一篇基督徒都很熟悉，这是大卫的悔罪诗。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讲到他的出生。五十一篇第五节，诗篇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腹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告诉我们说连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看他是这么的可爱，这么的纯真，这么的无邪，其实他里面有一个潜伏的罪性在那里。所以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很自然的状态，那个小 baby 你就任凭他长的话，他会远离神。五十八篇第三节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传神，非常的逼真哈。他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这真的很像我们的写照，我们其实都是有罪的人啊，因为我们都是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培养孩子，因为他在自然的状态之下他不会亲近神。 所以神要借着父母来呼唤儿女，使他们归回。这是圣经里面不停地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做父母的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而且还不是普通教导，是殷勤教导你的儿女。不是说我上个月已经跟你说过了，而是说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那第二个前提，刚刚讲的是说必须培养，第二个前提，为什么我们要培养孩子呢？因为我们很爱他们，而我们知道，我们起码我们基督徒内心是相信的，我们相信说灵命好了，人生才会好。因为灵命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好了，他的人生才会好。圣经实在是很奇妙很宝贵，神的话他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我们自己想不出来的，但是你经过这些人生之后，你回过头来看说，啊，这句话是真的，我年轻的时候怎么不信呢，怎么不知道呢。像箴言里面有句话，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一生的果效，我这一生有什么成果，做什么事情，是苦是甜，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在内在影响外在。我们说啊，人的心好了，人的心对了，他的人生会蒙福。但是如果他里面出了问题之后，你外面再堆各样的东西，给他金山银山，给他什么东西，但是他的人生还是不蒙福。因为神的话说得很清楚，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从里面出来的。这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了。那个神的跟神的关系是你里面的，是你的灵命。与神的关系良好，会使这句话我写的比较长一点，大家还是去看一看。这句话虽然长，但是很容易明白。就是与神的关系良好，会使生活中正面的因素增加，负面的因素减少。你里面跟神的关系好了之后，你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因素哈，有些是正面，有些负面的。如果你在身上累积了很多正面的因素，减少负面的因素，你的生活会很好。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累积了很多负面的因素，正面的因素减少的话，你的人生就很苦。我们来看一看正面的因素有哪些，负面的因素有哪些。我列举了几样，时间的缘故我可能速度会放快一点哈。正面的因素我举了十样。第一个因素是爱，这个爱是人生决定性的因素，这个爱就决定了你一生，爱才能够使人生会美好，是快乐，会幸福。那使人想到说啊，这个人生这么好，我想要把这一辈子好好的活下去。这个爱是决定性的因素。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里面的那个爱会增加。第二个就是相信哈，相信是人跟人之间建立关系，是靠的是这个 trust， 这个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父母，我们一辈子都信他，我相信我的配偶，我相信他，这样子我们才会有美好的夫妻关系。跟朋友之间也是建立在这个 trust， 这个相信。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你的孩子跟神的关系好了，他里面有这种信任在里面，他容易信任。第三是忠诚哈，那个相信是建立关系，忠诚是维持关系。你关系建立起来之后，你必须对那个对方保持忠诚，对他信实。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破裂的婚姻，就是这个忠诚出了问题。在配偶的关系上，哎，搞外遇了，有些婚外情了，他对他的配偶不忠诚，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伤害，弟兄姐妹。因为这是一个很深的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破坏之后，那个伤害非常的大。那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的孩子跟神的关系好，他里面会有忠诚这样东西，那神就会保守祝福他的婚姻跟其他的人际关系。那第四是乐观，他看到因为他信主的缘故，他总是觉得有盼望， 他对看到这个人生往前看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比较光明的，虽然有时候会伤心会流眼泪因为遇到一些打击挫折，但是对他整个人生看，人生还是美好的，因为天父爱我，前面有好的事情。第五是怜悯哈，怜悯帮助我们能够感受别人所感受的，能够使我们交朋友，能够使我们同情社会上比我们情况不如的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蛮有慈悲怜悯，他看到那些穷苦的人就发了善心，就怜悯他们。那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里面有怜悯的心。第六是坚忍你的孩子一定会受到打击，他一定会有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工作找不到的时候，然后跟人的关系有受到挫败的时候，那能不能够继续下去信主的孩子他里面有这个坚忍在里面，他虽然是失败了受打击了，他可以爬得起来，因为神会帮助他使他能够继续下去。但是现在的孩子如果他不信主的话，或者说他跟神的关系只是很 superficial， 就是表面而已，他不是一个真实的关系的话，他其实内心非常的脆弱，你给他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装备，他内心很脆弱，他稍微一受一点打击的话他就垮了，就站不起来了，他有时候会想要 give up。 但是如果他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他里面有这个坚忍。第七是分享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会分享，分享的人他朋友多，他生活也愉快我听说昨天毕业典礼，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去参加一些毕业的弟兄姐妹的那个毕业典礼，这是组里面的一个分享的一个例子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哭跟乐都连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多，他们的感情好，他们生活愉快。第八是感恩感恩的心可以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你的上司的关系、跟你的父母的关系、还有跟你朋友的关系很多时候因为是不知感恩，所以我们的那个事业或者是学业或者什么受到一些挫败。但是如果你能够 appreciate， 想到人家替你所做的，从别人为你做的那个角度来感谢他的话你的各项关系会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是正面的因素之一第九就是内心的平安这个是世界上人所追求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心理学家、这么多的心理治疗？因为心理不平安了，要去接受治疗了。他好好的，但是他心里不安，他会觉得很烦躁，觉得很沮丧，觉得活得不太有意思，心里缺少这个平安。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的话，神保你的心，他会保守你的心，用耶稣基督那里的平安来保守你的心。最后第十样就是享受人生。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个清楚的观念，神可不是要你来受苦的，神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叫你享福的，享受神所赐给你的各样美福，特别是享受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好好的过一生快快乐乐的过一生，就是没有辜负神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神的意思是好的，他可不是要基督徒在那里愁眉苦脸的这么过日子，而是让你每一天都过得很喜乐，每一天都很感恩。那负面的因素，如果你的孩子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他身上这些负面的因素会越来越减少。我也是列举了十样，时间的关系我还是很快的跟大家 go over 一下。第一个就是自私，人的天性是自私的，自私会带来什么呢？自私会忽略别人，因为他想到的就是自己，看到的就是自己，那个在他旁边的人他就忽略掉了。那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在一个婚姻关系当中，他想的就是他自己，他的先生或妻子在他旁边，他不太看得见对方的需要，他也忽略，那这个关系会好吗？或者是任何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人那个自私一大的时候会忽略别人。第二个是背信这个是我们现代常常看到的，就是背信婚姻当中的背信，朋友之间的背信生意关系上的背信。背信的结果就是那个被你背信的那一方会受到伤害。第三的话就是自大， 这个我们要跟神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人的天性是骄傲的，是自大的，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心里面会自大，会总是觉得说自己某一点，会觉得自己挺骄傲的。但一骄傲的时候，有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会疏远别人。你其实你问你自己吧，我问我，你问你自己，你喜不喜欢跟一个骄傲的人在一起？如果对方一天到晚在那里吹牛很自大的话，你大概想要离他的远远的。那反过来是一样，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对方他也是不太喜欢亲近你。第四，这个负面的因素是怀疑哈。当你怀疑是那个信靠的反面了，就怀疑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真心的？他对我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怀疑的话，使你难以结交，你就不信任别人，交不成朋友，结不成婚，怀疑。第五是忧虑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负面的忧虑。我们总是在那边怕担心，明天怎么办呢？明年怎么办呢？我的孩子以后的读书，以后他的事业，结婚怎么办？所以很忧虑。虽然是有半杯水，那个乐观的人就说，哎，还有半杯水；悲观的人就说只剩半杯水。有时候就是这个负面的因素，因为你忧虑的关系，使你难以享受目前所有的。第六捆绑。我觉得这是现在的21世纪特别多。大家知识越来越大，但是捆绑好像跟知识没什么关系，捆绑也更大，所以在这个社会上受捆绑的人很多那个捆绑是看不见的，他也许是吸毒毒瘾捆绑他，也许是喝酒，那个酒精捆绑他，也许是其他的东西，别人不知道的，但是有那么一两个东西绑着他。一个人绑着的话，他就不能动，就难以进步。神给我们本来是很有这个 potential 的，给我们有潜能的，有这个发展的地方的，但是一旦我们被绑住了，就想进步都进步不了哈，这是一个负面的因素。第七就是脆弱哈，脆弱刚刚讲的就是坚韧的反面，就是容易放弃哈，有点打击了就觉得没什么希望就放弃了哈。第八是浪费我觉得我们最近这两个月看这个浪费看得最清楚不是在那个墨西哥湾有这个 oil spill 嘛，那个不是很浪费吗？它那个油这样子，如果是好好的没有破不流出来的话，那个油是有用的，一旦弄坏了，你看这个清理起来要花多少年，要花多少的财力，多少的人力来清理它，就是 it's a big mess， 是一个浪费来着。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比较小的浪费，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很浪费。你如果好好的都平安无事的话，感谢主，你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可以享受生活。但是如果你出事了，你跟太太关系出事了，你跟朋友关系出事了，跟孩子关系出事了，或者你闯了什么祸了，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力量去清理它，以至于说你本来有时间好好享受生活的，那个时候为了改正这个错误，清理这个错误，就浪费了。那我们人生也就在这种情况当中会有所浪费。第九就是自卑哈。很奇怪的，你跟神关系好的人，他就是比较自尊而不是自卑；跟神关系不好的人，他就容易自卑。那人因为生出来跟神关系不太好，所以人的自然倾向是都有自卑感。可是感谢主，如果你在主里面有新的生命，也就开始从那个自卑变成是自尊，觉得我挺好，神很爱我，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看得起自己，我觉得我这个生命很美好，我有前途。最后就是那个苦果，就是因为人生远离神会遭受到一些不好的结果。那这个不是自然的受苦哈，有些是生活中发生一些事情，那个是受苦，那个不是说因为你不爱，因为爱主的人也会受苦，但是这种是说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好而找来的受苦，是结出的那个果子，结果这果子是苦的。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灵命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 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他在人生正面的因素会增加，而负面的因素会减少，所以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件好事。那么你如果是基督徒，是一个真心的基督徒，做父母的，你会这样子相信。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可能会有些怀疑啊。所以这些话是对已经信主的人啊，想借着这个来鼓励大家。怎么样培养儿女的灵命啊？有这几点，我很快的读一下，有九点啊，大家不要嫌多哈，都是很简单的哈，很容易的。第一点就是先奉献再培养，就是你在做那个动作之前，先把自己把孩子奉献给主。第二，在哪里来培养孩子的灵命呢？在店里，在家中，在店里，在家中，两个信主的人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在那里来培养孩子。这第三点就是家庭是反映主耶稣的地方，所以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家里面两样都要有，要有恩典有真理。第四点，我想我们弟兄们要特别注意，就是神的意思是让父亲负责，做爸爸的来负责儿女的灵命培养，妈妈是帮助的，爸爸是负责人，做好了算你的功劳，做不好的是你的责任。那第五，我们有时候说那怎么来做呢？很简单，你的从孩子小的时候就从读经祷告开始，读经祷告很容易的，你就拿一本儿童的圣经跟他读很容易，带着孩子一起祷告很容易，所以培养孩子的灵命不困难。第六，这是我们后来要解释的，就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是圣经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要什么呢？这就是第七点，只要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第八点是建立起属灵的传统，这特别是旧约里面讲的特别的多，你们信主的人要建立起属灵的传统，无论是在节期里面，或者是在爸爸跟孩子讲的这些事情，这个家庭故事里面，说孩子啊，当初你爸爸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接着讲故事告诉他啊，神在我们家里做了些什么事情。那第九最后一样就是不要跟现实生活脱节哈。这九样东西我会把他们的内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也许不能够分享得非常的仔细啊，我们昨天有上课的时候会已经讲得比较仔细一点，但是今天我还是会把这个内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那大家知道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内容比较多，所以我把它打出来，有时候很快讲过去的话会漏掉，我把它打出来，因为内容比较多的话你不留神就过去了，所以要请大家就是你听的时候要注意听。好，我们看看这九样东西。奉献啊，先奉献再培养。奉献是什么？就是圣经所说的分别为圣，这我们基督徒都听过这句话，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把自己献出来归给耶和华，把自己献出来归给神，这叫做分别为圣。所谓奉献就是父母将自己分别为圣，是两个分别为圣，请大家注意啊，你奉献的时候是两个分别为圣，父母自己在神面前分别为圣啊，主啊，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我以前没孩子，现在我有了孩子了，因为这孩子出生，我再一次在你面前分别为圣，我要照着主的心意来养这个孩子，这叫父母自己分别为圣。那第二个分别为圣是父母将儿女分别为圣，你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这个孩子我献给你，求你带领他的一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你会看到有孩童奉献礼哈，我们教会年轻的弟兄姐妹年轻的父母很感谢主，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就会自动带到教会来，在教会在众人的面前举行一个孩童奉献礼，把这孩子献给神，那自己也在神面前有所奉献。父母你要知道，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孩子献给神，你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 你可以把它献给神，他小的时候你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把他献给神。耶稣出生八日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当中把他献给神。那奉献是个心智哈，然后这个培养是动作。我想这点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看下一个哈。在殿里，在家中培养孩子灵命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两个地方啊。我们基督徒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教会，这也是神在地上所建立的、所建立起来的唯一的两个机构啊。神没有建立国家哈，但是他建立家庭跟教会哈。在旧约时代，我们看一开始神先建立家庭。然后在新约时代，我们看耶稣建立教会，这是神在地上所建立两样东西，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那么你要培养孩子，就是要在殿里跟在家中来培养他。在殿里面怎么样培养他？我想到几样啊，做一些提醒吧哈。在神的家中怎么培养你的孩子？你要让他知道敬拜神的重要性。我就请问做父母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你的孩子礼拜天有活动，说哎，爸爸，这个礼拜天我们学校要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有个 picnic， 或者是我哪里哪里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我哪里哪里有个什么活动，那么那个礼拜天早上你是带你的孩子去参加那个活动呢，还是带他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呢？那个时候你就为难了，那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做呢？你要让他知道敬拜神的重要性。你如果从小让他知道敬拜神很重要，他虽然小，但是他会看啊，他就看到说，哎，爸爸妈妈遇到一个难题了，然后他就看这个爸爸妈妈是怎么做决定的，然后他就根据父母所做的决定，他以后会照着做。他就说，哎，遇到这个时候，我也当初我爸妈就是这样子，我那个时候要去，要去这个活动那个活动，还是要去教会，然后我爸妈是这样做的。他长大之后，他也是那样做哈。你要让他知道敬拜神的必要性，你把他跟神的关系培养好了重要，还是他在某一次的活动里面啊，他去参加那个活动比较重要？那第二就是让他知道敬重圣殿哈，来到神的家中的话，他知道是到了神的家里面，他会敬重他。第三的话就是你回去可以问问你的孩子啊，今天你到教会做了些什么了？他跟小朋友玩，或者在主日学老师那边学了些什么？可以问问他，表示你关心他。那在你的家里你要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很不费事的。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啊，真实的基督徒，你在教会怎么做，你在家里也怎么做，那就没事了哈。那在神儿女面前要表达对神的信心。我们基督就是中国人吧，比较含蓄，有时候对孩子也很少说话。但是如果你肯开口，孩子啊，你要相信神。那孩子不是遇到困难了，是吧？孩子，你要相信神，你要祷告。就你这么一句话，他会记在他心里。他说，我爸爸说要相信神，他会记得。另外有个不要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害了很多孩子，就是你不要在家里面说别人的坏话，特别是对教会事情的一些批评。他就会很奇怪，他小孩子他不懂，但是他会很 confused， 怎么在教会是这样，在家里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多几次之后就败坏那个孩子的信心，他开始觉得说啊，好像是假的。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顾虑到你旁边有一个小的观众跟小的听众，然后你做这件事情无形之中是败坏孩子的信心。所以在家里要注意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第三，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有恩典有真理，我就把恩典跟真理，我是想举几个现实的实在的例子哈，所以大家不会觉得是一些很抽象的观念。怎么有恩典？我想到六样。第一个，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你的孩子 他心里面很肯定，我爸爸爱我，我妈妈爱我，这天塌下来我也知道我爸妈爱我，绝对不会变的。你怎么能够把这种肯定放在他心里面？他怎么样都知道说我爸妈爱我，我不论出什么事情我爸妈还是爱我。这叫有恩典，你要知道孩子，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第二就是你跟孩子说话哈，小时候比较简单点，大的时候他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要跟你谈心的时候，你能够跟他说话哈。第三就是信任你的孩子，我相信我的孩子在我家里长大的不会出错的，就算他偶尔 confuse 了，偶尔有什么不对劲，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好孩子，他不会出错的，信任你的孩子。第四就是鼓励你孩子的志气，男孩女孩你都应该鼓励他的志气，叫他做大事，那特别是男孩子，可能这个话特别跟我们在中间做妈妈的来讲啊，你很爱你的孩子，你那个孩子你看他吃的有没有营养，穿的好不好，你做妈妈的特别是如果是你有儿子的话，你除了给他吃的好穿的好，你重要的是要鼓励他的志气，你要相信他，要鼓励他说，孩子神给你身上有这些恩赐有这些好处，你将来要好好的，要鼓励他，他看到自己的志气得到母亲得到父亲的信任，对他来说很大的一个帮助。第五就是你要原谅孩子的过失哈，我们自己会做错事，我们也需要孩子原谅我们的过失，但孩子做错事我们更是要原谅他的过失哈。那最后那一样就是要让孩子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肯找你，他不要说出了什么事情他不来找你了，你要他不管出多大的事情都肯找你。昨天我们上这门课的时候有请大家每一个人给自己打分，就是上面我们提了六项啊，每做到一项你就打一分啊，如果你是做爸爸妈妈的话，你在心里面给自己打个分，看你得到几分啊。真理我也很快的读一下，我有五样，都是很容易做的啊。第一个就是要让孩子有自己的圣经啊，从他很小的时候那种图画圣经开始，不停的年龄程度给他圣经。第二就是家人有一起读经的时间，然后第三特别是做爸爸你要回答孩子信仰上的问题。那第四这个重要了，就是帮助孩子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他的人生观，他各种观念，他的人生观，他的价，特别是这个价值观，现在的这个价值观，基督徒跟属世的人价值观照理说是应该非常不一样的，可是现在这个中间的差距越来越少，这个孩子他的爷爷他的奶奶他的叔叔他的婶婶他的邻居他的同学他的老师，可能中间有很多是不信主的那些人接触这个孩子的时候会把他们世界上的价值观给他，那这个孩子从你那边得到什么样的价值观哈？他看重什么事情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培养孩子的机会哈。最后第六个就是帮助孩子从神的眼光做选择啊，他小的时候是你帮他做选择，但有一天他出门了他自己要做选择，你他会做选择的话他出门你就不怕了，他总是会选那个该选的啊，选对的。第四样我这一点就是特别对父亲说的啊，孩子的灵命培养是爸爸负责，不是妈妈负责，爸爸负责。你不要说啊，我的太太比较爱主，她很虔诚，她整本圣经都读了两遍了，我连新约圣经还没读完，还是让她来教吧。不行，你只新约圣经还没读完，那你读完了哪几本？我说我只读过马太福音，那你就教她马太福音。但是就是你的责任，你得父亲承担起这个责任来，你就去教你的孩子，因为神要父亲教他的孩子，神没有把这个责任给母亲，你们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父亲是家庭的祭司，丈夫是妻子的头，父亲是家庭的头，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我们做家庭的头，那全家的属灵风气是跟着父亲转。你说我不行啊，我 还有很多不清楚的，那你自己要在真理上受造就。那祷告，祷告总可以吧？可以，那你可以祷告，为孩子祷告。家里吃饭的时候，爸爸祷告，不是妈妈祷告，也不是说那孩子你来祷告，爸爸祷告，你是家庭的祭司，你来祷告，所以由父亲来负责。那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哈。那这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就现在社会里面其实发生不少家庭的悲剧哈。如果说只有单亲怎么办？如果说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养着孩子，或者是说属灵的单亲，他夫妻还是夫妻，但是只有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这叫做属灵的单亲。那这时候很明显的就没有父亲出来培养孩子的灵命，那这个时候这个母亲要辛苦了，叫母兼父职，你要来做孩子的父亲，你要来教导他的灵命。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提摩太，他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不信主的希利尼人，但是这个孩子长大之后灵命美好，大大的被神所使用。那他妈妈圣经里面特别讲说提摩太啊，你是从小明白圣经，那个圣经可不是他爸爸教的，是他妈妈教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变得是母亲需要来做父亲的那份工作，但是如果家里有父亲又是基督徒的话，你得做这件事情。第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从读经祷告开始，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带他读经祷告就对了，那这样子会一点一点培养起他的灵命来。第六点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一下，这一节圣经我要你看一下，你知道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啊。请翻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圣经这样子说啊，我读一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请再往后翻，有一本书叫做《哥罗西书》，翻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因为《哥罗西书》比《以弗所书》多说了一句话。他有多做一个很好的补充。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我们来看一看神不要父亲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就是你激动他的心灵，你激动他的心灵，使他觉得不满、不安、不平安，那最后使他对自己失去了志气，他有点放弃自己。我们看一看，一般的父母啊，会在什么事情上惹到儿女的气啊？那这句话，弟兄姐妹，这真的是神的话，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人不会想到说，哎呀，你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想他是我生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圣经几千年前就叫我们说，你要尊重你的孩子，你不要惹他的气，为了他的好处，免得他失了志气哈。不是说怕惹他的气，他有天找你麻烦，而是说你不要让他失了志气哈，是对他的好处。那我们做爸妈的，不小心的话会在什么地方惹儿女的气哈？我想到以下几点。第一个，你不要羞辱他，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他里面有自尊，你不要因为他年纪小或者他是你孩子你就羞辱他。不要在很多人的面前骂他，你真的逼不得已要责打他的时候，绝对不能打他的脸。你不要用一些方法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羞辱他，这个不要做。你这样做的话是在惹儿女的气。那第二点是现代父母比较专长的一样，就是惯坏他。你惯坏他也是惹他的气。 那现在我看很多家庭就是家里的 number one 就是他的孩子，爸爸妈妈跟着孩子走，孝顺父母，孝顺儿女的父母。那你如果惯坏他的话，他其实就破坏了他在神面前一切发展的能力。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他也不晓得神对他有什么样的计划。你惯坏他，惹到他的气，他最后会失去志气哈。第三点是比较上一代的，比较古老传统的会这样做，就是会压迫孩子，就是在孩子身上行使权柄，行使得太过分了。就是我是你爸爸，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然后有时候不跟他讲理了，那个时候他虽然是敢怒不敢言哈，他讲不出来，但是心里面很生气哈。第四就是不要轻看他。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说哈，就是有些父母了，就是你最没用，你是个没用的人啊，你怎么比不上你哥哥啊，比不上你姐姐啊，你看人家隔壁的同学啊，谁谁谁考试考得多好啊，没出息的。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在轻看他，你讲多了之后他就觉得说，我爸爸说我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他无形之中会看低自己，那个是惹到他的气了，失去志气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冤枉他，不是他做的就不是他做的，他没那个意思就没那个意思，如果你硬要冤枉他的话，他那个气没处，没有地方出来，会压在心里面。还有第六就是不要不欣赏跟鼓励他，孩子明明已经有进步了，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你说你怎么还没有考100分呢？这99分算什么呀？第七哈，不要对他乱发脾气哈。孩子不是我们的出气筒哈，我们有脾气的话，有脾气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你自己发吧。但是不要朝孩子发。还有就是不要做错事不肯向他道歉哈，如果是我的错，是我们做爸妈的错，他虽然是个孩子，还是跟他说对不起，是爸爸错了，哎，妈妈错了哈，原谅我。第七，照着主的教导跟警戒养育他们。关于这点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请大家做分别。有一种东西圣经上叫做世俗的小学，圣经里有这个特别的名字，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说有一种东西叫做世俗的小学，那另外有一种叫做主的教导跟警戒。一种是叫世俗的小学，什么叫世俗的小学，就是从这个人里面世界上所发展出来的一些学说，也许在不信主的眼中看得比天还大，觉得说是很伟大的学说，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神把它称为叫做世俗的，不是大学，是小学，是世俗的小学。那这些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是不信主的人所研究出来的儿童心理学了，儿童教育学了，儿童的这些身体发展了，各样的发展等等。那我们如果不会做分辨，一听的时候啊，这个讲得很好啊，但是他那一套东西是世俗的东西，里面没有信心的成分，那你觉得很好啊，很好，我要听，我要学这个，而反而你不会分辨说，那到底神的话语关于教导儿女讲了些什么。那这个就是圣经很清楚说，你要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没有叫我们用世俗的小学来养育儿女，所以求神给智慧，我们自己明白啊。那第八项就是建立起属灵的传统。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两样事情，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在你的家里面建立起一个传统来，你有这个 family tradition。 第一个就是节期的传统，过节，过节很好，过节是喜乐的时候。在美国大概最常过的节就是感恩节跟圣诞节，特别是圣诞节，有些出远门的孩子都可以回来，但是就是我们圣诞节是怎么过的？一般不信主的人过圣诞节，他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吃东西，吃饭，做很多好吃的，那第二个是送礼物。所以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会做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给孩子吃，然后大家家人送礼物，那这样就算是过完了。但是你的圣诞节里面有没有耶稣哈？有没有神？ 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过节，要向耶和华守节，要带你的子子孙孙向耶和华守节，作为他们永远的定例。所以我们要过节，但是过节的时候是向神守节。所以在我们过节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吃喝玩乐的时候，神要我们吃喝，要你们喜乐，但是记在那里面纪念你的主，加上纪念你的主啊。过圣诞节的时候纪念耶稣基督啊。第二样就是故事的传统，这个在圣经里面啊，特别旧约特别有趣。我自己相信是这个使得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还存在啊。你可能知道以色列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奇妙的一个国家，因为人类整个历史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亡国2500年之后还能复国的。你知道中国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大的民族，现在你看不到那个匈奴人在哪里啊？那个比以色列人多多了，强多了哈。但是他们一灭亡之后一两百年就从人类历史当中消失，可是只有以色列人，他亡国2500年，现在复国了哈，在20世纪复国。为什么他能够复国哈？神告诉他们一代要向下一代做一件事情，很奇妙，说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啊，神在你们当中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有一种叫做口传的 family tradition， 那个爸爸妈妈很忠心的哈，就一代一代向孩子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这个文化跟信仰在他们当中保存下来。弟兄姐妹，不管是多小的事情，你能够跟孩子分享的就分享一点，这样他会记得哦，从前我爸爸跟我说，当初他年轻的时候来美国，然后遇到什么事情，他很感谢神。哎，他就会记得啊，这就成为你的家里故事的传统。那最后一样，就是不要跟现实生活脱节哈。这点耶稣他有很清楚的教导，他说，基督徒是不属于世界，但是也不离开世界。耶稣的话说，他向天父祷告说：“天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耶稣的话很清楚，他说，天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他们不属于世界，但是不要离开这个世界。让你的孩子跟现实生活接触，你不要把他孤立出来，好像在一个 bubble 里面，在一个绝缘体里面，给他灌输很多圣经的知识，等到他18岁那一年，他去上大学了，离开你的家了，他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很邪恶，他的同学里面50个人里面有48个不信主，然后他们告诉他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然后他一下子没有办法 handle， 那你还不如让他小时候让他不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孩子都是从公立学校读出来的，我们没有把他特别分开来。我自己的相信是说你如果孩子自己你培养他，他信心好的，他跟主的关系好的，他就经得起这些考验。他在一个有毒的环境当中，他里面有免疫体，他不会生病。但是你如果给他消毒消得这么干净，等到有一天你没办法给他消毒了，他一出去的时候心里面缺少免疫体哈。那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把孩子跟现实生活脱节，所以你要把他生活当中，甚至在旧约的时候就说，你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都要这样子教，不是只是坐在家里，而是行在路上也要谈论，也要教导。那弟兄姐妹，我就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这几样事情，因为讲得多，我把那个重点再读一遍，我不讲了，只是读一遍哈。有两个前提哈，第一个前提就是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第二个前提就是灵命好了，人生才会好。灵命好了，人生才会好。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我有9个建议。第一是先奉献再培养。第二，培养的重点是在店里，在家里。第三，要有恩典，也要有真理。让孩子知道你爱他哈。第四，由父亲负责。第五，从小孩子哈，由读经祷告开始。第六，不要惹儿女的气。 第七，啊，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知道什么是世俗的小学，知道什么是神的话语。第八，建立起属灵的传统，节期上的传统跟这个话语上的啊家庭的故事。第九，最后就是不要跟生活来脱节。那最后的时候，我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慕道友，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天父，你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来，我们觉得是天父的带领，也感谢你对神的话语有个敞开的心来。那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跟你分享一下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唱诗，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徒怎么样教养孩子。那我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呢？弟兄姐妹啊，各位朋友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大，他不要求我们做什么，简单的来说就是 ABC 三个简单的动作。 A 就是英文这个 admit， 就是承认的意思，只要你愿意心里谦卑下来，你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然后需要神的拯救，这就走了第一步了。第二步就是 B， 就是 believe， 就是相信，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啊。圣经说接受就是相信啊，接受就是相信，凡接待他的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第三这个 C 就是 confess， 也就是做一个信心的宣告，你可以借着祷告啊，你成为基督徒一定要祷告，那我们叫他做觉知的祷告，你向神做一个祷告，你告诉神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知道自己是有罪了，但是感谢神接纳我。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但是是诚心的祷告，神就接纳你做他的儿女。好，所以如果有在 ABC 三样你愿意用你的心灵跟神说，向神祷告的话啊，各位朋友，神会祝福你，你就会成为他的儿女，神会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谦卑自己，来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跟赞美都归给你。天父，我们在世上本来是缺少智慧的人，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家庭，因为缺少智慧的缘故，常常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感谢主，你赏赐我们给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天上的智慧，如果我们有相信顺服的心照着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啊，你在祝福这些家庭，祝福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最后借着祷告，把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每一个家，还有我们的孩子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典，求主在家庭里面动工，让我们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能够与神建立起美好的关系来，全家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